独守封盖金世仪，在这小丫头李沁梅一手指头正点到这校妖学生。你看他这么些年游戏风尘，竟戏弄别人了，今儿个让这李沁梅给点中了。他这招点金世仪校妖学，这谁教他的呢？他母亲冯林。这娘俩呀就为了对付这金世仪苦苦钻研了三天，就搁这小树林里头憋三天硬憋出来的，没别的目的，就是要为了对付这金世仪的点穴手法。他们练的和这冒川生间接教给唐惊天那点穴手法差不多少。不过呀，冒川生一见到金世仪的武功，没用半个晚上就想出克制他的办法来了。而冯林呢，苦苦思索想了两天，这才想出来。俩人研究这成果呀，当然了，那是不谋而合。由此可见，上乘的武学都是殊途同归呀。这李沁梅正高兴呢，忽然之间瞅着金世仪呀，神色有点不对，目露凶光，跟这一般人被点了校妖穴应有那现象截然不同。不自觉的，李沁梅也不笑了，妈妈你快出来看看他怎么了。一喊，冯林从这树林之中走出来了，看了一眼，哎呦，知道不好，林儿你快闪开，他这是走火入魔之相。把这李沁梅推到一边去，把金世仪拉过来，爸，把他被点的穴道给解开。金世仪刚要一蹦，冯林早就防备好了，一伸左手，啪，把他太阳少阴，就这两条经脉呀、交界之处给按住了。金世仪就觉得一股凉气儿顺着冯林这手掌，就渗入到了自己的体内，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舒服，周身上下懒洋洋的，眼皮也闭上了，迷迷糊糊之中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。哎，母亲正拍着他哄他睡觉呢，不知不觉的还真就睡着了。这冯林学这功夫非常杂，这一次他用的是什么呢？是这西藏红教一种叫潜心魔归真大法，红教的功夫，施展这个非常耗损功力啊，费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这才把金世仪体内这乱七八糟的真气收服住了，让他重新归置于平静。这阵啊，冯林也知道了，金世仪练的这内功路子真就不对，但究竟是为啥呀？这还有点不太明白。直到把金世仪的衣服撕开，一瞅他这伤势，这才明白受了内伤了。跟洞明子动手那阵儿，虽然说表面上没啥，但实际上也受了内伤了。对旁边的李沁梅说：“丫头，你看这人修炼的内功和任何一门一派都不相同，但他的进境却是最快的，而他潜伏的隐患也是最大的。我用这潜心魔归真大法，也只不过能保住他72天的性命，没办法彻底的根除啊！啊，娘，那这怎么办呢？为今之计，那也只好把他带回天山了。”就得靠你姨父姨母天下最为正宗的内功，帮他把逆行乱行的真气都给束缚住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住他的命啊！更何况他的师门来历咱们也知道，说起来他师父和你姨父姨母还是大有渊源呢。这李沁梅一听也觉得奇怪，这母亲他怎么忽然之间知道金世仪这师门来历了？刚要问，只见这金世仪缓缓的把眼睛也睁开了。本来呢， 这金世仪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差不多少。但被这冯林用这潜心魔归真大法这么一治过来，又好像刚刚睡了一个非常甜美的大觉，做了一场美梦，周身上下也都舒服多了。睁开眼睛一瞅，只见除了李沁梅之外，还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正低着头看着自己呢，目光慈祥，而且还非常的温柔。这女人长得和这李沁梅有点像，头顶上还打着两个小蝴蝶结，笑嘻嘻的，显得还非常的顽皮，非常的淘气。看着李沁梅，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中了我的毒针了吗？你怎么还能活着呢？他又是谁呀？
心里头全是疑问，一时之间还不知道先问哪句的好了。李沁梅没说话，冯林看着他微微一笑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毒龙尊者的徒弟？一听这话呀，金世仪扑棱坐起来了，心说话，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的来历呀，他怎么知道我恩师的名字呢？刚要问，冯林就乐了，你呀也别问我是谁，就凭你方才用那毒针，天下之间除了毒龙尊者之外，无人有此暗器呀。你这毒龙针只有用这猫鹰岛上面猫鹰的口焰炮制成的解药，这才可以解，是也不是？金世仪茫然的点了点头，
但就算有解药，也必须得立时吞服，
拖的时间长了，恐怕这毒龙针的剧毒便无药可解。再说了，这解药天下之间也没人能有啊，连我自己都没了，您又如何有这解药的呢？原来金世仪身上带的那解药，他刚进峨眉山那天晚上被这幽萍一刺激，搁山上又是打滚又是撕衣服，又蹦到山涧里头洗澡去，茫然之中解药被这瀑布流水就给冲走了。当他醒过来，发现解药没了，后悔莫及呀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先说话，将来谁要中了我的暗器，特别是最歹毒的这个，那谁算是倒霉，我这连解药也没了，这暗器轻易他就不敢再用了。对付洞明子，他是被逼无奈使用这暗器了，而方才打这李沁梅，呼了啪秃的把自己这制毒的暗器打出来了，这才后悔莫及呀。冯林一乐，嘿，你以为你这毒针没人解得了啊？你看我这就有解药，我这解药比你呢还厉害呢。说着话，顺怀里头取出一个红色的小药球来，阳风一抖，呵，一股药味扑鼻而来。金世仪一瞅，这就蹦起来了，哎，你怎么有这宝贝？莫不成您是我恩师的朋友？您是吕四娘吕大侠？哎呀，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，你就知道一个吕四娘啊？难道世界上除了吕四娘之外就不会有别人有这药球了吗？原来呀，他这药球是他姐姐冯英给他的，冯英从这猫鹰岛的主人飞天神魔萨天赐手里头抢过来的。说这话，这都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这解药比毒龙尊者那解药更有效啊！冯林说：“小伙子，我问你，你师父呢？”金世仪一听提到师父，一阵的黯然呐。
我师父他老人家已经故去了。
哦，哎呀，可惜。可惜呀，毒龙尊者老前辈的武功压盖武林， 就这么故去了，真是武林之中的一大憾事啊。金世一一听，他搁那惋惜自己师父，心里头别提多感激了。先说话，他就算不是吕四娘，必然也是我师父的好朋友，对这冯林的好感不由得是油然而生。冯林说，你呀先别忙着感伤了，咱们还是先办正事要紧，你再练一会儿做工，你运气给我看看。金世一茫然的拍膝坐下了，刚一运气，忽然之间就觉得浊气上升，真气大乱，这真气就好像摇蛇一般，在这体内是腾腾乱窜啊，自己想控制都有点控制不住。黄林赶紧把手搭到他后背上，把自己的真气输进去，帮着金世一把这乱窜的真气都给束缚住了。怎么样啊小伙子，现在你可知道你已经有这性命之忧了吧？一听这话呀，金世一就觉得心头啊有一股凉气呀、啊。他这阵内功一练，立即便有这真气乱窜的迹象，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要听这冯林这么一说，明白了，心魔反客，换句话说走火入魔了。冯林说的绝不是吓唬他，心里头阴酸，反而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蝼蚁难保朝夕，蝼蛄不知春秋，我苟活在人世之间已经有20年了，要比起他们我也不算是短寿了，反正世上人人都讨厌我，我就算早点死了也可以令他们眼中干净啊。这话怎么说的呢？你怎么就知道人人都讨厌你啊？有的人就不见得真讨厌你，如果说是我的话，我能多活一天我就要多活一天。你放眼看看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多好玩啊，就是啊你不懂得玩呢。前辈，不知道你为何想要救我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人婆婆妈妈的，你就是婆婆妈妈的嘛，我就喜欢人人过得都快乐，看着你忧伤愁闷，心里头就不舒服，所以就要救你，怎么样？这么的吧，你呀就跟我走得了，我就算不能保你长命百岁，也可令你受过花甲。你看皆是一这一生之中嬉笑怒骂游戏人间，一直都是玩世不恭，而今听这风林一说他不懂得玩，开始一愣，先说话，这人倒是有趣啊，当即点头应允，好，那我现在也不愿意死了，我就跟你出去玩吧，你要带我到哪去？到哪去嘛，我先保密，要说出来让你知道，这不就不好玩了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和你们母女俩走上一趟，咱们这就动身。你看他和这冯林母女俩还真就挺投缘，特别是这李庆梅非常愿意和金世一在一起，一听这话也乐得直拍手，哎呀好啊，太好了，咱们走吧。金世一抄起来铁拐扛在肩上，在前头大步流星，冯林母女二人会心的一笑，三个人离开了峨眉山，取道川北，过了大雪山、宁静山，就到达了前藏，准备呢从这西藏而到回疆。这仨人性情还比较相近，有说不完的话，一路之上谈谈笑笑，嘻嘻哈哈，哎，还真就不太寂寞。就是这冯林呐，不愿意在这金世一面前透露自己的身份，也不跟金世一说带他到什么地方。这金世一这几天得到这冯林用这西藏红教的潜魔归真大法，得到他这内功相助， 渐渐的神志清明，癫狂之气也减了不少，也透露出这少年人应有的活泼天真，和这李沁梅二人处的也是非常好啊。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 这仨人都是绝顶的轻功，从这峨眉山到达西藏只不过就花了20多天的时间。这天呢，他们就走到唐古拉山的山口了。他们在这山顶上，忽然呢，就听见下面山谷之中传来了一阵銮铃声响。居高临下往下一瞅啊，只见下头有一处山谷，有一队人马从这山谷之中过，在前头开路的是8头白象。呵，这白象膘满肉肥，身高过丈，周身上下连一根杂毛都不带有的。象队之中还有这铜幡宝盖，显得非常的庄严。这李沁梅看着不由得是童心大起，就问冯林：“妈，你看看那下边是藩王要出巡吗？”冯林在上头也看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藩王出巡他可没这么大的气派，这好像是哪一派喇嘛教的教主，这倒挺好玩的，你搁这等着，带为娘我过去瞧瞧。说着话身形一晃，唰啦出去十来丈，搁在对面的山坡上回过头来对李沁梅和结石一说：“你们俩呀，搁这千万别走开，这要有啥好玩的事儿，我再回来找你们，咱们一起去瞧热闹。”话说完了身形三晃两晃踪迹不见，看的结石仪也不由得大为的佩服。先说话，这女侠这轻功内力太高明了，那比我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，看起来我真是初出茅庐，不知道沧海之大呀。他不知道冯林这么一走实际上是有冯林自己的深意，一个呢是冯林喜欢看热闹，另外呢他也想借着这机会让金世仪跟他女儿多多亲近亲近。眼瞅着风林的背影没了，金世仪不由得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你能有这么有趣的母亲，你真是太好福气了。”是吗？李沁梅一听他夸自己娘非常得意：“那你母亲呢？”“
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”“
是吗？那你真可怜。”
金世仪就不愿意听这句话，他就不爱看别人可怜他那表情。听李沁梅这么一说，当时这脸色就有点要变：“我不要你们可怜。”“
哎呀，我说错了，你别见怪，你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奇男子。”
你看这李沁梅本来非常的任性，结果碰上金世仪了比他还任性呢，
不知道怎么的反而样样能迁就这金世仪。金世仪听他一称赞自己，当即也是转怒为喜：“
我也没见过像你们母女这么奇怪的人，你母亲呢真挺好，又有本事又好玩。”“
是吗？傻哥哥，那其实你也可以把他当成你母亲的嘛，他疼你比疼我更厉害呢。”
你看这一声傻哥哥叫的结石仪心里头当即也暖乎乎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。说实话长这么大呀，真就没人这么亲切的叫过他。
哎，结石仪说：“
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”“
我妈妈说你没人照顾，到处流浪， 正和他的身世有点相同。
那你妈妈她也是从小没爹没娘的？
嗯，我听说她周岁的时候家中便惨遭横祸，我外祖父当场身亡，后来过了差不多20年，外祖母和我母亲他们才见着。
哦，那要这么说，你母亲她不是吕四娘了。你看，在这街市一心里头就知道中原武林之中有一位吕四娘，那是好人，听他师父独龙尊者生前这么跟他说的。独龙尊者最佩服的也是这吕四娘，也和他讲过这吕四娘的身世。这吕四娘他祖父啊叫吕留良，是这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儒，也就是说这大学问家，写了不少书，钻研了很多的文化，但是呢反对清廷的统治，也写了不少反对的文章，因此上他们全家惨遭清廷的杀戮。但那阵吕四娘已经20多了，前后一对照知道这李庆梅他母亲肯定不是吕四娘了。李庆梅听街市一这么一问，小嘴一撅，谁说我母亲是吕四娘了？你怎么老以为她是吕四娘呢？
我觉得他武功那么好，当然就怀疑到吕四娘的了。
你呀真是井底之蛙，没见过几位有本事的人。说实在的吧，我母亲的本领大约还赶不上吕四娘，不过他们当年倒是并驾齐驱的江湖三侠女呢。
哎，结实一细听这话也感了兴趣了，
江湖三侠女究竟是哪几位女侠呀？
嗯，
第一位当然是你说那吕四娘了，还有一位就是我姨母，她的本事啊比我母亲还强呢。我姨父虽然说是天山派的掌门，但他呢入门却在我姨母之后。我姨母乃是当年天山七剑之一的一兰珠女侠的衣钵传人，她叫冯英啊。另外一位就是我母亲了。
你看李沁梅小孩心性，夸耀自己的姨母，心里头挺骄傲，把这些事儿好像竹筒子倒刀子一般都说出来了。但他不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
金世一一听说太姨父乃是天山派的掌门，
当时注意上了。哦，等会儿，原来你姨父便是天山派的掌门，那么便是唐小兰了。
李庆梅光顾炫耀了，也没瞅这金世一的脸色，冲口他就说出来了。不错呀，原来你也知道我姨父的名字，我母亲就想带你上天山请我姨父姨母救你呢。
李沁梅这小孩心性，他哪知道金世一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，他这一番话就演出了一场变故。